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旧约概论的第八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被掳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之前我们看了，从他开始建立一个民族开始，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个时候，在西元前的1400多年，然后一直经过了约书亚，你们看了约书亚，看了四世纪，还有路德记之后，我们看有三个王，三个王是联合的王朝，是扫罗，然后大卫、所罗门之后分裂的王朝。那上礼拜我们看的是分裂的王朝，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个历史就很凄惨了，越来越凄惨。那他们这些被掳的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有的被掳到亚述去，那他们在那边生活的情况你们可以想象吗？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被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被掳，你要问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以前曾经就是被打败了之后，他们人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了，你离开你的家乡到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其实神已经跟他们讲了神已经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不遵守我的诫命的时候，神要惩罚他们，神要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的方式是什么？让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啊！我们中国人打败仗，你要把我们掳到哪里去啊？掳到日本吗？还是掳到没有人太多了，掳不去啊？可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看有个经文在生命记29章30章。其实你看，神在给他们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讲了这些话29章这整章很长这个生命记到了29章30章已经是最后的话都快讲完了，最后摩西是给他们祝福32章的时候，所以29、30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话如果你看就讲到说，我给你们的是，这是律例典章就是叫你们去遵行以色列人开始也很保证说，我们一定遵行你的话那这些可是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可以去拜那里的偶像如果拜偶像的话会怎么样呢？会神就会跟他们发烈怒那最后呢，神就去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在29章那边有提到说，那这个
第几节？
第29章第20节讲到，当他们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29章20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们然后耶和华的怒气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写的咒诅都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要涂抹他们的名字，有没有？神要涂抹以色列的名字然后叫一切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如何如何的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寸草不生那所见过的人说，奇怪，神不是把这块土地给他们了吗？神跟他们立约，记不记得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把这个地给你们，就好像说你们要结婚，结婚有没有嫁妆一牛车，嫁妆一牛车是吧你结婚的时候有嫁妆，或者说有个信物在那里，那好像立约，一个婚约，一个结婚证书在那里那现在我们要离婚以前有离婚，现在离婚，现在离婚比较容易一点你只要办一个离婚证就好了。以前你如果你要离婚的话，你以前的那个婚约所立的婚约，包括这个土地，我当时应许就说，我们跟你立约的话，我把这个地给你。当你离开这个土地的时候，表示我跟你的婚约的关系怎么样？破灭了破灭了。所以以色列人原来跟神立约神说把这块土地给你。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现在再回到以色列地吗？他们亡国了2000多年那最后回到这块土地上，其实这个就是表达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说，神要恢复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跟神立约的意思是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可是跟神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有一个信物那这个信物就是这块土地。所以当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被休你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是被休，被休的意思就是神跟他们断绝关系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神把以色列人给休在哪里？在耶利米书第3章第8节这很好记，38 以耶利米书三章八节哈，就是因为你们在那边被盗，所以我就写休书给你们。那休书给你们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来表达出来呢？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看被掳的历史，好像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只是一段历史。在属灵的含义来讲，代表什么？神跟他们什么断了这个约哈。那这个神为什么向他们发烈怒？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二十四节。啊，看见的万国的人说：“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啊，神不是很慈爱的，跟你们是你们的神吗？”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有没有？他们毁约，不是神毁约哈，是他们毁约，然后去侍奉啊，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这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啊，像这块土地，所以为什么呢？后来耶路撒冷被毁了，这个地成为荒凉啊。然后将这树上写下的咒诅都降在这地上啊，然后他们把它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啊。我们看到只看到这里啊，然后直接跳到第三十节哈。所以神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去敬拜侍奉别神的时候，你会被掳到外邦，这是神已经讲的事情啊。那三十节。那继续说哈，你去外啊，第三十章啊，第一节，不是说他们到那边就没有盼望，他们还是有盼望哈。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一些咒诅临到你身上，但是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啊，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到时候你会悔改哈。你和你的子孙尽心，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神，照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话。去听从他的话的时候，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什么连续你哈，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哈。耶和华你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的招聚回来哈。所以我们看到神讲的这个话哈，就是说你违反了神的律典，在你去侍奉别神的时候，你的最后的结果，神的怒气会向这地发作，你会离开这个那个约毁了啊。可是神的恩典又还会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有个条件，如果你尽心尽性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啊，那神会把你们从分散到各地的再招聚回来啊，然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然后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啊。然后后来是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的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啊，使你的存活如何如何的这些话啊，如果你再仔细看，所以神的话已经很早就已经讲了，神已经预先看这个事情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神他是，我们在讲历史哈，神他是历史的主，他统管万有，将来的事他都知道了啊。你生下来，你以后要犯什么错误，他都知道了。亚当将来要犯罪，神知不知道？神也知道啊，但是神也知道说怎么样子。向他施怜悯啊，然后让他再一次回来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二十九章、三十章，大家回去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被掳的历史，我们现在讲被掳的历史啊，但是在这当中神已经应许了啊，他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他要把他们带回来也写在先知书上。之前我们讲过说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几个主要的先知，重要的先知你一定要知道啊，以赛亚先知一定要知道，对不对？
嗯。
还有一个耶利米啊，这先知书上都最长的啊，大先知的这两个啊，之后我们讲先知书会提到他们这两个啊，你要知道，因为第一个讲到说巴比伦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是谁？就是以赛亚啊，以赛亚。所以之前的那些先知都还没有提到巴比伦，之后因为巴比伦在哪里，我们都还没有出现，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啊，最强的帝国是亚述帝国，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家，怎么可能哇这个小国家忽然就冒起来啊，成为一个强国。所以最早提到的巴比伦的是以赛亚。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记不记得西西家王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病吗？得病之后，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九章哈，讲到他病好了，他就心高气傲啊，这个事情我们历史上知道了。然后呢，就有使臣来看他，那个使臣是从巴比伦来的，结果西西家王怎么样，就把所有的财宝军器哈，都给他看啊，在那边修傲，很修傲啊，全国之内没有一样不给他。三九 章那里有提到啊。然后第二节，对不对？以赛亚书39章第二节，第一节那边讲到巴比伦王某某人的儿子哈，所以这个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个小国，可是他远道而来。然后第三节，哈，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好，问他说：“哎，这些人做什么？从哪里来的？”他们从远方巴比伦来看我。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呢？啊，那些好东西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然后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哈，所以我们看到的以赛亚算是比较早期的先知哈。我们后来看到什么哈巴谷啦、西班牙，这是都后期的。最早最早提到巴比伦的就是谁？就是以赛亚哈。而且以赛亚不是提到巴比伦，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他提到有一个叫古列哈。你们知道古列？谁是古列？特朗普就是古列，神所，曾经先知就神跟先知讲说哈，这个特朗普川普啊，川普要竞选总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不看好他，他开始的竞选民调就2.5%，那结果呢，先知跟他讲说，这个就是我所拣选的哈，他就是古列啊，我所高的古列，古列是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特朗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品格不是很完全嘛？啊，他结了三次婚呐、啊，然后他办的，他做了很多生意啊，生意有很多的争议啊，啊，然后都很会赚钱，然后曾经要破产，可是他就是有办法起死回生啊，他有很多的争议，然后很会办选美，然后在赌场那边盖了很多房地产啊，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说这种人哈、啊，这种怎么可以这么当总统哈、啊？大家都不看好他，结果竟然当总统，是为什么？因为。有先知啊，神跟先知说：“这是我所高的，你们希望你们的总统是很有能力的，还是品格很完美的？
两个
都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话，你要舍一个，对不对？马英九总统的品格很完美，对不对？那可是哎呀，这个能力好像啊不是很好。那但是这个特朗普好像品格不是那么好，可是能力好像很不错啊。你看。”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的最后一节哈、啊，28节，论古列啊，有的版本写居鲁士哈、啊，塞留士 ，Sirius 哈、啊，那但是我们把它翻成古列哈、啊，把那个 s 我们发成 k 的音哈、啊、，Curious 哈、啊，以赛亚书44章的最后一节，还有45章的第一节哈、啊。所以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啊，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在那个时候，圣殿怎么样？还没有毁啊，啊，还好好的。圣殿是所罗门盖的嘛，啊，圣殿被毁，以赛亚在写这个诗的时候，哈、啊，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大概在西元前的700多年。那圣殿被毁是在586年，是在100多年前啊，你可以追溯到130、140年之前。他就提到谁？他就提到古列啊。然后45节他说：“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啊列王的腰带，如何如何的，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啊。”所以后来古列他打败巴比伦的方式哈、啊，就是。他进到巴比伦城啊，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那边有提到，不是有个叫伯沙沙吗？伯沙沙王在设宴款待他的群臣，可是哎，那天晚上怎么样？这个大力乌啊，是他的将军，古列的将军就进城，那进城之后就这个得着这个巴比伦城，所以巴比伦城被陷落，没有经过很强烈的打仗啊，那历史说是他是从那个下水道那边进去的哈，有那个奸细，有内应啊，那后来就这样子进去了。进去的时候，他就把伯沙沙王给杀了啊，杀了群龙无首，巴比伦就投降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真的有提到这么样的一个人，也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城门向他开启啊，没有城门没有去抵挡他，所以就应验了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历史哈、啊，神已经应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将来以色列人他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神也应允说他们将要回来干嘛？建造圣殿，发命立定圣殿的根基。哎，什么意思？我圣殿不是好好的吗？可是哎，100多年后那圣殿毁了啊。 那但是呢，神说这个圣殿又再一次被建造起来。那这个呢，另外一个先知很重要哈，我们来看有一个经文，我们可能常常在读的哈。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哈。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只知道这句话，但是不知道整个讲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讲的意思是，就是以耶利米哈告诉犹太人讲说，你们要干嘛？现在被围了啊，你要投降啊，我们要不投降？如果日本打过来，我就要投降。王精卫就投降，就变汉奸了，对不对？所以在当时，耶利米可能就是汉奸，因为他要投降嘛啊。那可是神跟耶利米讲说哈，你叫他们投降啊，然后呢，我会善待他们。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我会看顾他们如同一筐好的无花果树，对不对？这个经文哈，在耶利米二十四章有提到这个。那二十九章你看的哈，直接讲二十九章第十节，因为神他定了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是多久呢？他们被掳多久？70年哈。所以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讲的这件事情哈。所以你被掳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嘛，对不对？听起来是坏事，可是这是还好事。为什么？因为这是赐平安的意念给你的啊！你看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啊，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所以要末后有指望，所以这个事情你被掳的，可是你有个盼望，知道有一天会回来。70年不多嘛，多不多？70年啊，我们当中已经已经过了
一代人了
哈。啊，那你看第十二节还有一个经文也是很重要，这也在这边讲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什么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哈，从各国中把你们召聚回来。这前面所讲的哈，摩西所说的，你们若专心啊，尽心寻求我的话，我必被你们寻见。所以讲的是同样一个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历代志下，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三卷书啊，被掳的历史是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那我之前的有一个哈，我们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36章啊，36章，如果你看到犹大最后的结局是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啊，在那边背叛巴比伦，本来投降后来背叛啊，那之后呢，神就这个把圣殿把这个圣城都毁了哈。你看到第13节好了哈，14节，众祭司和百姓都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圣殿啊。那这个是神分别为圣的这个居所，可是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啊，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啊，无法可救。然后耶和华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中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这些男女老少啊。然后最后呢，加勒底王将神殿的大小器皿还有财宝都掳到巴比伦去了。历代之下啊，历代之下36章啊。然后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啊，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啊宫殿，毁坏了城里的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了啊，然后做他们的奴婢，直到什么波斯王哈、啊、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多少？70年。啊，地要守安息。其实有人在讲说，可能以色列人哈，他们没有守安息，不是没有守安息日，他们没有守安息年。安息年的意思是什么？安息年的意思是每7年怎么样？你要过一个安息年，工作6年，第7年的时候哈，人要休息，牲畜要休息，地也要休息，你不能再 去种东西，地要不要休息？要哈，地里面有那些养分，那些都要放走，让它荒凉一年，一整年之后再来。所以他们都一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神就一直给他们算账，啊，70年，所以他们欠了几次？欠了70个60次啊，所以说是490年哈。照理说他们应该每6年要守一次啊，7年要守一个安息年，7年守一个安息年，所以他70次都没有守，所以70×7大概490，大概了哈。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哈，他们有王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守这个安息年，所以神就做了这个事情。好，那之后呢？你看到在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有吗？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他们回归哈，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啊。那这句话其实但以理也提到这个事情，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70年啊。所以那个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会发现，哎，但以理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70年快到了，对，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你知道被掳的第一批就是在哪一年呢？在605年，哎，算一算，他看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然后就跟神祷告，祷告了之后呢，哎，神就启示给他70个7，如何如何的哈。那有人在讲说，古列王写的诏令是谁在写的？那可能就但以理写的，因为但以理不是被提拔成为这个总长嘛，哈，能够超过这些人嘛，哈，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写的哈。然后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啊，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来，哎，古列有没有看到那个以赛亚书？肯定看到了嘛，哈，可能在这但以理，说明是但以理给他看的。你看，哎，以赛亚书，我们早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大家看到立必什么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哦，所以他为什么会写这个诏令啊？因为有个根据在那里啊，所以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验耶和华啊，他的神与他同在，与这些百姓同在。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看到古列下诏，这个也是在神的手啊。那这个历代志下，最后就把这个事情把它写了啊。因为历代志可能就是被掳的人他们所写的这个历史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个是从以斯拉记开始哈，如果你看到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也是哈，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啊，这个讲的话跟前面是一样啊，就激动他的心去通告全国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这3卷书，以斯拉、尼希米啊跟以斯帖啊。那我们照样的哈，如果读历史书的时候读这个文字，我们会有一些搞不清楚，对不对？那最好的方式还是比如看表格啊，看表格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看表格，那从哪一年开始呢？如果你看哈，从古列王开始好了哈，从古列王元年他就下诏啊，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归。那这个你要跟世界的历史把它相对应一下啊。那当然这当中会有一些误差，之前跟大家讲过啊，以前讲的不是那么精确，后期的就比较精确，在罗马帝国时候就比较精确，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误差，但没关系哈。那你看到在历史上，世界的历史是说公元539年的时候巴比伦陷落啊，那古列王他元年的他成为这个全帝国的这个首，之前他是臣服于巴比伦的，所以他等于说是造反啊，让这个后来就变成统治整个帝国哈。所以在538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在那边下诏啊，下诏就写这个诏令让他们回去啊。那后来他们回去之后呢，他们就在那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建圣殿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他们大概在536年的时候回到那个地方，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折冲啊，还有一些预备的时间哈，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在536年的时候啊，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啊。他们回去的时候，马上要做的事就是建圣殿啊。那建圣殿的时候有没有很顺利？没有很顺利哈。他们建殿的时候，有一些人在那边也要跟他们一起建殿啊。如果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的第4章，那边就提到说，有一些人听到犹太人要来建殿，结果他们怎么样？也想掺一脚啊。很好心的样子啊， 所以这些人是什么？他就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是谁啊？就这些人是谁呢？我们不都是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些人怎么这边有住的一些人？你就看到原来有一些人在，记不记得这个在亚述帝国把这个北国灭掉的时候，他把一些人怎么样移到以色列地？那这些人他们跟当地的一些人通婚混杂之后，他们就成为什么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些人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敬拜谁呢？他们也是敬拜耶和华神。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之前不是教大家读那个哈，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讲到说，这些人哈，他们在那里不知道敬畏这里的神，所以神就让狮子进去咬死他们这几个人。后来他们想，哎，那怎么办呢？亚述王就说，好，派一个祭司去教导他们敬畏耶和华的事情哈。所以他们这些人在拜耶和华神，可是他们又照着他们过去的习俗去拜别神等等，所以他们是混杂的。所以这些人讲说，哎，你要建圣殿，哎，我们也拜耶和华神，我们来一起建好不好？结果这些人啊，有没有让他们一起跟他们建？没有啊，说你们跟我们是无关的，好，无份。结果他们就很生气，你不让我们跟你们建殿的话，我们就告你们什么有图谋不轨，想要谋反啊。所以他们就告上告。所以在那个时候，古列王哈，后来我们在那个年间，古列王后来死了哈。古列王在西元530年的时候，他就战死了哈。他的儿子叫做亚达薛西哈，叫康比斯，在历史上叫他康比斯。那这个事情是在哪里呢？是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在第四章的时候，哈，他们这个就被拦阻了哈。那工程就受阻了，那因为他们被告说要谋反，所以这个古列的儿子就下令说不准盖，停工。停工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如果你看到哈，在23节，第四章23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然后他们就用势力去强迫他们停工，工程就停止了。然后第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什么时候呢？波斯王大利乌哈，或者大流士大利乌的第二年哈。那所以这个你要看到这个历史，所以看这个表格，你看到哈，它的关系就是他开始动工的时候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那个在世界历史上来讲就是520年的时候又开始复工哈。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完了呢？就是到他的第六年。在第六章的时候你会读到哈，在第六章的第15节，大利乌王第六年，这个殿修成了。所以这个殿修了几年？4年啊。所以考试这个会考，所罗门盖了几年？7年啊。这个盖了多久啊？盖了4年啊。那所以我们看，经过一个折冲，古列王说下令给他们盖，可是到了这个后来就受拦阻了，一直到大利乌王再一次让他们盖。那这当中有一点故事在那里哈，到时候来解释哈。好，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以斯拉记啊，他所描述的就是这一段的历史。第一次他们回归是在西元大概537、538、536年的时候。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算是西元前的536年，所以大概在这段期间。那这次回来的话叫做第一次回归啊，大家看那个重要事件里嘛，古列王元年消灭巴比伦，然后带领他们回来的叫做所罗巴伯啊，那个这个称为第一次回归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回归其实不是一次，他们有几次啊。那我们如果算的话，把它分类成三次回归，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从这三个看的话啊，那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建造祭坛，建造圣殿。那在这过程当中，圣殿的工程受阻了之后呢，再一次的他们又恢复动工。那恢复动工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知在鼓励他们，有一个先知叫哈该啊。那哈该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这边回来的10几20年了，怎么样日子过得好吧？好像很不错吧，对不对？那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子，可是神的殿呢？就那边责备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办呢？你们赶快上山取木料，赶快去盖。可是我不能盖啊，这个命令下来说我叫我们不能盖。可是先知怎么说？先盖了再说，先斩后奏，先盖了再说。 那假如说有神的话，就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就尽量盖，神会帮助你们。啊，那之后呢，他们真的去盖了，盖了之后果然就被人家打报告上去了。啊，然后报告给谁？刚好大力乌刚刚登基。啊，那他一登基的时候，这个人家他收到这个报告，就说：“哎，这些人要造反干嘛？”大力乌王比较怎么样？比较英明，他要把事情查清楚哈。到底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谋反，还是说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合法的？结果他要找什么？有没有根据？找古列王的诏令，有没有找到古列王的诏令？结果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哎，结果是要盖。结果呢，大力乌说就发命令说，因为诏令找到了，神灵就盖哈。那盖的时候，我们看有点很奇怪哈。大力乌下令的时候，你看哈，他好像是对犹太人特别好啊。你看，不知道是不是娶了犹太太太还是干嘛啊？你看第六章啊，第六章，以斯拉基，他说他就命令哈，第六章的第一节，于是大力乌降旨要巡查，对吗？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之处啊，终于寻得了一件，上面说古列王元年，有没有？他降旨啊，然后谕论道在耶路撒冷建神的殿，要建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现在呢，大力乌看到这个谕令之后，他再下一个命令啊，你看第六节，好，你们这些人怎么样？好，你们远离他，不要拦阻他，不要拦阻圣殿的工程，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这个他们所建的殿当怎么样行呢？你们要拨款。哎，有没有搞错啊？他们还要拨款啊，然后而且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程啊。这个王怎么很关心这个事情哈。然后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的公牛犊公绵羊哈，然后绵羔羔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祀的话每月供给他们啊，不得有误，好叫他们啊，然后献馨香的祭物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在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除一根梁柱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更改这个命令，必拆毁这，要拆毁这个殿。愿耶和华怎么样哈，就咒诅还有命。所以，哎哇，这么严重，他把这事情看得最重要的是大事。现在美国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要啊，这个王最重要的事情好像就是建圣殿，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如果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有个脉络可行哈。因为古列哈，古列他是波斯王的英雄，那就开国之主哈，是非常受人尊敬敬仰的。那后来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啊，冈比斯就接续他做王，然后他去远征埃及。那远征埃及的路上，他就失踪了，后来说他病死啊，那病死了，结果就当时继承人哈，很混乱，到底谁要继承这个？所以波斯有一段的时间在那边大家你争我夺，到最后呢哈，有很多人在争夺王位，最后谁赢了？大力乌赢了啊。那大力乌赢了，可是大力乌他不是古列的儿子啊，他是古列的女婿啊。那他是古列的女婿，你是什么样？你为什么要继承我们这个王哈？古列王，我们是古列的血统啊，对吧？就像是北韩，如果你要当北韩领导人，必须是什么长白山的血脉，你要有金家的血统才可以啊。哎，你这个女婿可不可以啊？女婿可不可以？不行啊，对。可是他掌权了，对不对？大家敢说话吗？大家都不敢说话哈。哎，可是他为了要制造他的这个正统，你要制造正统的话，你要怎么样？如果你在继承古列他的遗志遗训，古列王他当初不写了个诏令吗？那一直迟迟没有完成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哇，他拿着古列王的诏令如获至宝，你看，嘿，我就是来完成古列的遗志的人啊。所以这个事情重不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圣经有一点不大寻常，这个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圣殿，为什么这个王哈下这个命令，而且下的命令非常紧急非常迫切，而且马上后来真的是4年时间都把它完工了啊。我们看其实有没有神的手在这当中？有神的手，他叫大力王非得要这个找古列王的他的有什么东西，后来找到就是这个诏令啊，然后就事情就这样成了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哈，在第六章哈，那这个事以后哈，你看到第六章就写到圣殿盖完了，所以这个大概是西元前的516年，所以这前面以斯拉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历史啊，如果你看到相关的经文有没有？相关的经文就写到6章15节，对不对？之后呢，第七章开始，我们看到有以斯拉就出现了，有没有？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个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谢谢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但如果我们这样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年代根本搞不清楚哈，因为那个王，这个王的年代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现在就把它弄清楚了啊，你看到这个表格。所以第七章所记载的是西元前的458年，458，所以458跟516，哇，这个隔了多久？隔了好几年了哈，隔了有62年了。所以第六章到第七章之间隔了62年，啊，所以你要看表格，你不看表格的时候，你都以为说，哎，这个事是不是要一直延续下去？是中间隔了62年，啊，那之后呢，从第七章开始又在描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以斯拉，啊，他是一个文士，然后他又再一次的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啊，那他这次回归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回归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那是最重要的工作。那现在是经过62年过后啊，就是圣殿盖好了之后62年，那他又有一批人回来了，这个叫第二次的回归，带领人就是以斯拉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圣殿盖好了，那他回去干嘛呢？他回去的目的是教导百姓律法。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个祭司，他又是文士啊，是敏捷的文士，律法非常熟的。所以他就教导他们有关律法的事情哈，所以他从西元前458年哈，所以这称为第二次回归。所以大家如果看表格就可以看到哈，然后后面的相关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的第7章第7节那边开始哈，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哈，那他就调查有关他跟外邦人通婚的事情哈，那后来这个我们看他就写到。第10章有吗？啊，以斯拉记的第10章之后呢，我们看尼西米啊，那尼西米跟以斯拉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如果你在尼西米记有看到以斯拉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尼西米跟以斯拉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的啊，以斯拉跟所罗巴伯不是同一个时代啊，他们中间隔了62年啊，可是。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写到第10章之后呢，啊，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年代，你看第一章尼西米的第一章是这个亚达薛西的20年啊，所以这个名字都是很你都不好记的，没关系啊，它的表格就帮你们啊帮你们写清楚啊，那个以斯拉出来的时候，他是亚达薛西的第7年，可是尼西米。好，他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在亚达薛西的20年，所以他们中间差了13年哈，所以13年还算是同一个世代的人。所以后来尼西米去的时候，他有碰到以斯拉，所以他跟以斯拉合作啊。尼西米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份是省长，犹大的省长，他是一个官员。那以斯拉回去，他的身份是一个教法师，他是一个文士，他是教导百姓律法，他没有权柄啊，他只是把这个律法的事情把它说出来，可是执行谁来执行呢？尼西米来执行啊，所以我们看尼西米是有权柄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尼西米回来的时候称为第3次啊，这样子大家清楚吗？所以第一次是所罗巴伯，目的是盖圣殿，那第二次是以斯拉啊，在以斯拉记的第7章开始啊，他目的是教导百姓律法啊，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尼西米，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建造城墙，对不对啊？你圣殿都盖好了，没有城墙可不可以？不可以哈，那仇敌都可以上来干扰你啊。我们聚会在这边，哦，他在那边放火或是什么的哈，那你要城墙就可以保护哈。那所以这段期间大概是在这个西元前的445年，而且这段年代是非常重要，西元445年是非常重要，这跟但以理书的第9章有关系。如果你们读但以理书的第9章，有没有读到70个7吗？有没有？你知道70个7从哪一年开始算呢？他说从发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开始，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对末世论有兴趣，要研究七十个七，你就要知道这个年代，西元前的445年，耶利米回去建城墙的那一天啊，那个日子开始啊。那这个我们说在回归的历史上来讲，说他们是第三次的回归啊。那一直到这个所记载的也不是很长啊，你看到444年到433年，所以大概所记载尼希米所记载的时间大概有12年的时间啊。那个以斯拉前面记载的也超过12年的时间，所以总共加起来啊，以斯拉到尼希米的这段时间大概24年的时间，所以他们都还在，他们并没有啊，因为他们都还来去执行这些律法啊，所以。这些重要的事情都在这里哈，所以我们再一次复习看一下哈，一个是以斯拉记你除第一章到第六章，这是第一次的回归，
对，
好，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去的，中间受了一些拦阻，后来又再一次把圣殿盖完哈，那是一到六章，那从第七章一直到尼希米最后面哈，那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哈，接下去讲哈，一个是以斯拉回去教导百姓律法，一个是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去执行律法。那中间有一段插曲啊，中间有一段插曲就是以斯帖记，啊，你看以斯帖记是在哪个时间呢？它的时间哈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在这个他们的中间啊，圣殿盖好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哈。我们说这以斯帖的太太以斯帖的先生，以斯帖的先生是叫做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是谁呢？他就是大利乌的儿子啊，所以大利乌就传位给他的儿子亚哈随鲁啊，所以你看在那里这个大利乌让这个圣殿盖完了之后呢，后来亚哈随鲁王即位，那一即位有发生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是在讲什么事？是讲说有一个犹太的女子后来入宫成为什么？成为王后。为什么她成为王后？因为原来的王后在那边这个骄傲啊，然后不听王的命令，王就把她废掉，所以她就要另外娶一个王后，所以就选中了以斯帖。然后在这段期间刚好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仇敌叫做哈曼啊，哈曼他要做什么事？他要杀犹太人。他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因为他跟有一个叫莫迪改的结怨哈，莫迪改也是在朝中做官的小官嘛哈，然后哈曼被高举，然后他就神就给他他的王就给他一个命令，就说哈，看到哈曼你要跟他跪拜，结果莫迪改不拜，哇，结果他气，大家都跟我拜，就你没拜，那怎么办呢？他就做了个架子哈，想把它挂在这个上面哈，而且他不只是想做这个事情，他想做什么？不止杀你一个人，我还不能消我心头之恨，我还把你所有的族人都灭掉啊！因为你为什么不拜我？因为你说我们是敬拜神的民族啊，这些不拜我的全部把他杀掉。你从这个想到什么？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敌基督，对不对？敌基督就是要叫那个兽啊，如果看启示录的第13章，那个兽就是叫那些人都拜他，全地下所有的人都拜他，不拜的都要被杀害，有没有？你看到这个情形有点类似哈，所以这个当中这个故事也真的是发生了哈。那结果呢，犹太人要在哪什么时候被杀呢？结果他们要选一个良辰吉日啊，所以他们就测普洱，不是普洱茶啊，普洱这个 brim 哈，这个东西就是骰子哈。你看犹太人现在过普洱节的时候也像我们过年一样在玩骰子，他们也在玩骰子哈，我他们骰子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哈，他们会转尖尖的那个啊，那哎，轮到什么你就走几步这样子啊。那他弄这个骰子干嘛呢？要选良辰吉日，怎么样把这些民族这么多民族哈，这个这么大的民族这么多人哈，怎么把他杀掉？要选一个日子，结果他选了日子是，不是选一月哦？他选的是12月，所以这个签是在谁的手中？也在神的手中啊！让他这个计谋不是马上执行，如果马上执行的话，这个就完蛋了。所以抽到第12月，最后一个月啊，亚达月，亚达月13日，我们选13日那天啊，这个把犹太人全部杀掉，因为这个民族是对这个国家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所描述的就是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被波斯灭了，可是波斯王叫他们回去，可是有一些人没有回去， 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去哈。所以我们看是留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他们遭遇的一些苦难哈，他们差一点是被杀死了。那后来呢，最后是我们看这个故事，就是反败为胜哈。所以反败为胜的时候，哎，结果呢，这个本来是你是一个悲伤痛苦的日子啊，我们都要被杀，犹太不是有个大屠杀吗？你们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个大屠杀，这个有点类似大屠杀的那个情景啊。那结果呢，这个事情后来结果是因为以斯帖出面啊，那后来哈曼反而被杀，挂在木头上的是哈曼。那结果呢，神出了王出了命令说这个他们要可以杀犹太人，那王的命令可不可以更改呢？王的命令不能更改，你怎么样，你出了犹太人被杀这个事情，这个是命令一下了哈。但是呢还有你这个命令不能更改，但是你可以加另外一个命令。那他加的命令是什么呢？他加的命令就是说，如果有人犹太人如果有人要杀你的话，怎么样，你可以反抗。你可以吧，以前是有没有讲说犹太人可以反抗哈，是而且就是说谁要杀你的话哈，如果谁掌权，哈曼掌权，对不对？哈曼说我们杀犹太人，大家都去杀，对不对？可是现在哈曼死了，谁掌权？莫迪改掌权，所以王就把权柄给莫迪改哈，所以莫迪改变成是朝中最有权势哈，他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可以反击自卫啊，自卫反击战，对啊。我们不杀别人，是人家杀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杀回去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们是有权自卫反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波斯人怎么样？你要站在哈曼那边，还是站在莫迪改这边？哈曼已经死了，剩下他的族人，这个仇敌，你想杀犹太人不行啊！这反而犹太人为了自卫的缘故，因为他们要杀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杀他们啊！所以到后来的结果是，仇敌反而被犹太人给杀灭了啊！所以情形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犹太人他们反败为胜，所以这个故事架构都很简单哈。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表格哈，你就知道，所以他们的年代把它弄清楚哈。第一个是第一次回归，第一次回归是所罗巴伯带队的哈，这个人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那他的时间你可以定在536年，然后过了20年之后圣殿才盖成了哈，那圣殿就完工了，之后呢就没有再记载什么事情。那这段空档的时间呢，以斯帖的故事就发生了哈，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那亚达薛西王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以斯拉的事情所描述的是亚达薛西王，是亚哈随鲁的儿子，是另外一代的人的事情了哈。那他跟尼西米是同样的一个哈，记载的事情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整个历史都完整了哈，包括回归的犹太人，包括留在那里的犹太人，这些事情哈，这个历史我们大概就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了哈。好，所以这样子大家就清楚了哈。所以我们就看讲义，我就看啊，正按着讲义来讲哈。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比较不会再引用经文哈。但是我讲的东西都在经文的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被掳的历史啊，阅读的经文主要是以斯拉记、尼希米及以斯帖记哈。那不要把以斯帖记当作最后一个了啊，它是在中间插进去的啊。那神统管万有，他预先知道以色列民将会被约去拜别神，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将他们掳到异邦。但神应许，当他们自卑回转寻求神的面，神必向他们施恩，领他们回归本地啊。这个生命记29:30，大家好好读一读啊。那神的百姓被掳之前，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哈巴谷、耶利米等等哈，最重要是以赛亚啊，所以以赛亚都39章，大家看一下，44、45章看一下哈，还有耶利米24章看一下，还有29章看一下，你这样子就把整个都连在一起了哈。那所以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回归的历史，它主要是记载三卷书哈，在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然后自古列王效召开始到耶路撒冷被重建这段时间，大概有100年的历史哈。那中间经过三次回归，刚才我们看三次回归，一次是所罗巴伯，第二次是啊以斯拉，第三次是尼希米啊。其实尼希米只有他一个人跟他一些随从回来哈，并没有很多人。第一次最多大概有50,000人啊，不到5万，大概4万9千多。然后第二次少一点。1700多个人，所以越来越少了。第三次我们说哎呀只有这一个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还是把它记录下来啊，三次的回归啊。 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殿的重建，以及以色列人在苏珊城，苏珊城就是波斯的首都啊，面对仇敌的威胁而反败为胜，都看。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都有神的手，神的眷顾啊。那从被掳到归回哈，当犹大王国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到外邦，离开应许之地，这象征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破裂。好，但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应许说，70年后要领他们回归本地。好，所以不多不少，70年后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个被掳的历史。那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以色列是怎么个被掳哈。那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读到。他被掳的时候开始是北国亡于亚述开始哈，直到南国亡于巴比伦。那这样子的时候哈，以色列的神的百姓就全部都被赶到外邦去，然后应许之地就成为荒凉啊，地就享受安息啊。那其实这个是神的命定啊，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命定，神都知道，而且回归的是神也已经预先知道古列他要下命令来建造神的圣殿啊。那历史我们也回顾一下，有三次的被掳哈，最主要是犹大的三次的被掳。那耶利米他亲眼看见这件事情哈，三次被掳。那他也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害怕，我给神给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会看顾他们，像好无花果哈，就是耶利米24章。所以他们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605年的时候，西元前605年哈。那在约雅敬的第三年，那这个耶利米那边有提到哈，但以理书也提到，被掳的当中有一个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是最早回去那个被掳的哈，但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是所罗巴伯带回去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哈。那另外一个是第二次是598年，是约雅金哈，约雅金，约雅金后来没死哈，他后来一直活到巴比伦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即位的时候哈，他本来在监牢里面，后来就提到王的面前啊。那这次被掳，圣殿里的宝物还有许多的人口被掳到巴比伦，在这当中，以西结也被掳了哈。那最后第三次被掳的是在西元586年，啊，最重要的是586年，大家这个一定要记的哈。那讲到西西家王他反叛，最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被毁，犹大就亡国了啊。那个时候，这整个以色列地就成为荒凉。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年代的话哈，你看到他们回来第一次回来是如果算536年的话，第一次被掳是605年，然后536的话差不多就是70年，对不对啊？70年。那圣殿被毁是586年，那圣殿落成在大力王第6年的时候，那是西元516年，差了几年？哎，怎么刚好也是差70年哈？圣殿被毁后70年，哎，又被盖成，啊，他们被掳之后这70年，哎，他们又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看神70年，它有它的意义哈，啊，不只是他们回70年后回来，而且圣殿在70年后被毁，70年后又被造成哈，啊。那回归的过程，他们有三次的回归哈，啊，记载主要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以斯拉记载2次。那他们是因着拜偶像，他们被掳到里面去哈。那他们回去的历史是西元536年，刚好是70年哈。那这个再过20年之后，圣殿完工，刚好也是70年啊。那他们第二次回归是以斯拉啊，是在圣殿建成之后62年，以斯拉带领圣民第二次回归，他是教导百姓律法书哈。然后第三次的回归，是在经过13年以后，尼希米得到王的允准，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以前如果你要盖城墙的话，他们不希望你盖城墙，因为盖城墙的人就是要反叛嘛，对，也不好打你了，最好你没有城墙。可是很奇妙的，王也允许他去建造这个城墙啊。那这个圣经的记载最主要是3卷书哈，记载这个被掳的历史。那以斯拉记它其实是延续历代志，如果你看到历代志最后一句话跟以斯拉记的前面的话是一样的哈。那记载神子民的回归，那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为1卷书，你知道我们现在编排跟以前的编排不一样，以前只有1卷书啊，那这个是成为以斯拉记哈。那 拉丁文的圣经把它分成两卷，就是分成以斯拉跟尼希米啊。因为如果你看到尼希米的时候，你会讲到他很多地方用第一人称，我尼希米怎么样啊？我就祷告，我就干嘛的哈。所以有人说尼希米可能尼希米记的部分可能就是尼希米写的啊，以斯拉记的部分就是以斯拉写所写的哈。那但是真正的作者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考证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以斯拉基跟尼西米它是连贯的啊，所以有时候你不必把它拆开来看，你把它连下去看啊，你会发觉是因为它的年代也是在同一个时候，他们这段时间大概是24年啊。那以斯拉基所记载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回归，它是在538年到458年，大概80年的历史啊。那作者可能是以斯拉，那是他在第二次回归的人中啊。那尼希米记的话呢，它是记在尼希米回归的时候建造城墙。那前半段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啊，后面是第三人称记载哈，所以他跟以斯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那以斯帖是另外一个啊，以斯帖被记载在圣经上啊，很多人也质疑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历史上也没有这个以斯帖这么一个人哈。那历史上我们有很多东西，好像圣经上所写的历史上好像都还在寻找，都还寻找这个考证啊。那可是以斯帖这卷书很早就被记载在圣经上啊，在74译本里面就提到以斯帖记啊，还有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有5卷圣经很重要啊，他们在重要的节期他们会读这个啊。以斯帖记他们就是在普尔日的时候他们在读的啊，那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念的是路德记啊，然后雅歌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念的是雅歌啊，然后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念的是传道书，然后纪念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他们念的是耶利米哀歌，所以他们有5卷书啊，叫 Magilog，就是在节庆主5个重要的节庆他们要诵读的啊。所以以斯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被记载在一个普尔日，普尔日是怎么开始的呢？普尔日有个历史的故事，历史的典故啊。所以我们看到的以斯帖记就是描述普尔日的由来是这么来的啊。普尔就是研究的意思啊，然后这个但是圣灵反败为胜。那以斯帖记的作者不详，有人说是以斯拉啊，那他所记载的年代是在西元483年到473年之间啊，那犹太人在波斯帝国中的历史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粗略的我们了解。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的，它只有10章，很短哈。所以以斯拉他描述2次回归，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领重建圣殿。啊，第二次是以斯拉带领啊，他是百姓归正啊。那所罗巴带去的时候哈、啊，还有一些家谱的记载啊，你就发现说这些家谱里面大概有50000人，实际的数目字是49897人啊。那渐渐受阻的情形哈、啊，刚才也讲了哈、啊，因为有一些他们认为说你不是我们犹太人，我们不能够跟你一起建殿。以前所罗门王在建圣殿的时候，建殿的。他很多的工匠都是从推罗那边所派来的，木匠啊、石匠那些东西哈、啊，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以色列人盖的。可是这是第二次圣殿的，他们盖的纯粹的都是以色列人哈、啊。他们不管是他们有祭司，他们有利未人，他们有很多一起参与。那其他的人他们就不能参与建造圣殿哈、啊。那重建圣殿，这个殿不像先前哈、啊、的那个样子。他是完全以色列人所建造的啊，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想参与建殿啊，都被拒绝。虽然他在敬拜耶和华神，可是因为他们不纯正，所以他不给他建造哈、啊。那后来是先知起来鼓励，因为圣殿停工了16年之后，那先知哈该就勉励所罗巴伯。所以你要读的话，你要读哈该书。哈该书一开始就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可是神的殿在哪里呢？”啊。所以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去盖啊，那也不要害怕，所以他们就真的起来盖了啊。那后来这个事情就发现，这个大力乌王马上就去查这个事情，发现找到古列王的诏书好之后呢，不但没有禁止他们，反而去帮助他们哈。那另外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先知是撒加利亚哈，撒加利亚书他就提到说所罗巴伯哈 就是不要依靠势力，有没有？你们读到这个经文，不要依靠才能，是吧？乃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哈。如果你看一下哈，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哈，那边就提到所罗巴伯啊，这个第六节哈，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这段句都熟了哈，但其实这句话是给谁的？是给所罗巴伯。所以大山你算什么呢？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夷为平地啊，如何如何。然后第八节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个功啊。然后后来拿着秤砣，所罗巴伯是谁呢？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提到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就是他们被掳之后归回的那个带领的，他就是所罗门的后裔啊，他是王族，他是一个领袖的一个地位哈、啊。所以第一次回归就是由这个所罗巴伯带领，建殿也是由他来完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盖的，第二个圣殿是谁盖的？所罗巴伯。所以我们称第二圣殿有时候称所罗巴伯的圣殿啊，所罗巴伯的圣殿。可是后来这个圣殿被扩建，变得很大很大的，那是西律王在那边扩建的哈。所以所罗巴伯圣殿后来也被称为西律的圣殿哈，因为他给他这边有扩建啊。所以重建圣殿的一个后来为什么会有个转折啊？因为波斯经过那个王的争夺战啊，后来这个他的女婿大利乌即位，那他为了要继续这个古列的正统，所以凡古列所说的啊。那我们都要执行啊，两个凡事，对不对？凡是古列不要的啊，我们都不要；凡是古列说好的，我们都要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继承正统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后来完成的是在他的第六年啊，那他称为第二圣殿，或者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后来呢，称为西律的圣殿哈、啊。耶稣所看到的那个圣殿就是什么？所罗巴伯圣殿。哈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讲的也是这个圣殿。好，第七章到第八章是讲到这个第二次的回归。圣殿建成六十二年之后，神在激动一批人回归，那由以斯拉率领，这个称为第二次回归。他的使命是要教导百姓律法。那以斯拉是谁呢？他有神的祭司的身份。那他的家谱可以推溯到希莱亚，这个是末代的祭司哈，这个末代的祭司后来被杀的，你知道吗？这个他最后守圣殿，守到后来，这个他非常忠心哈。那他是他的后代。那以斯拉因为被掳，他不能担任祭司，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律法啊，那把律法、律例、典章来教训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犹太很多的传统，犹太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读圣经，那么读圣经哈，其实都受到以斯拉的影响。以前的犹太人他们不读圣经，对不对？不读律法书啊，他们什么都不管，他们犯罪。可是被掳之后，很奇妙的，他们就这个完全的回转归向神哈，他们会勤读圣经。那这次他所带领的人1754哈，不多啊，1700多个人。那他是敏捷的文士，通晓耶和华的律法，他有恩赐啊等等的哈。那所以靠着这个律法书，所以他们就可以来认识神。那他这一路上都有神的帮助啊！如果你看到啊，以斯拉他在写的时候啊，神在帮助他，神在帮助他，神的手哈、啊。以斯拉这个名字跟以利以谢有点像哈、啊，就是耶和华帮助哈、啊，耶和华帮助。他虽然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最终呢，他完成他的使命，最后律法就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重心啊。所以如果没有以斯拉的话，这些律那些圣经哈。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以斯拉在把它编撰的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旧约圣经不只是摩西五经，还有这些先知书、历史书、诗篇呢，这些东西这是以斯拉功不可没啊。如果没有以斯拉的话，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很多都会流失啊。那百姓归正怎么样来百姓归正呢？啊，就是你要根据律法啊。那可是你会发现他一去之后，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遵照律法啊，所以后来尼西米就帮助他去执法啊，因为他们在那边还是有很多还是照他们过去的生活的方式啊，他们 他们跟别人结婚了 啊。其实在当时最重要的是，你要真的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话，你一定你的家谱上面你要先清查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啊，才发现你根本不是，就像撒玛利亚人啊，你可能看撒玛利亚你发现族谱哇很多歪掉了啊，好多的那种混杂的闲杂人的就加进来。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那个家谱，这个家谱也真的很重要。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没有，我们看到的新约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弥赛亚来一定就是这位啊，大卫的后裔，一定是要纯正，他是一个犹太人哈，所以我们看他就非常重视这个家谱，然后重视不跟外族通婚，因为之前其实神已经跟他们讲，不要跟迦南人通婚，不然你会学习他们的习俗哈。你之所以堕落，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跟他们通婚。所罗门啊，他为什么会堕落也是一样，你娶了外邦的太太哈，所以他后来就怎么样，就你要根据这个家谱。而且根据家谱然后你才能够断定你就是以色列的，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呢，这个他们就有一个规矩，就是你的妈妈必须是犹太人，你才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哈。但是他们要执法就很难执行哈。那后来就是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叫尼西米，所以接下来哈，这个第四章完了之后尼西米就歇着了哈。尼西米跟以斯拉这个中间隔了大概13年哈。那耶路撒冷的情况很糟糕啊，然后被欺负，城门被火焚烧啊，然后其实百姓他们也没有真正好好的遵守律法，虽然都有律法，可是没有好好的守法，所以神就感动他，不只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如果只是建造城墙的话，你知道他盖了多久？尼西米回去盖城墙只盖了52天，哇，好厉害啊！这个大家一起啊同心建造，盖了52天，盖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来了吧，对不对？不是，他没有回来，他继续留在那里帮助以斯拉。以斯拉后、哦、好不容易有一个强人来了，政治强人来啊，他来严格执行律法。我们上一任的奥巴马比较宽松一点啊，有了律法好像是啊，也真正的那些传统道德都不守啊。可是现在比较强势的一个总统来了啊，所以尼西米就有一点像一个强势的人来了啊。那他重建圣殿这个时间哈，尼西米延续以斯拉描述神的子民第三次回归的这个年代，445年啊，西元前，这个字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因为跟但以理书有关系的。他重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哈，那因为圣殿盖好了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城墙的话，仇敌可以自由的出入哈，所以我们重生之后，对不对？我们从灵生的。圣殿好像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要不要城墙，我们的思想里面要更新变化啊。所以这个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就好像是我们有一个力量能够去抵挡仇敌哈。所以神就兴起尼西米做犹大省长，他排除万难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城墙落成之后，他跟文士以斯拉配合，由以斯拉讲解律法，尼西米则运用权柄去监督百姓啊，遵守律法。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怎么样，打一顿再说，先打，很多人就被打啊！你看到哦，他们就好把他东西都好弄出去了。还有一个强制离婚哈、啊，那个以前这个他们还是跟外邦人结婚，已经讲不可以了，你还是讲怎么办呢，就强制离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一个庭哈、啊，讲到尼西米的后面他们就强制离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回来的是第三次回归，他为什么要去建造这个城呢，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可是他在王的面前做酒证，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不好，然后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哈，所以他就进食祷告，然后神的手就帮助他，那他就可以回去。其实他很有能力，这个王波斯王不想他回去哈，但是他还是回去了。那回去的时候他就召集以色列人参与建造，大家都有份哈，在52天的时间哈，他们终于盖好了。那总共12个门，从阳门开始盖，那最后也是从阳门结束啊。那它城墙就是代表一个主权，能够保护城内的还有圣殿的居民哈、啊。在此之前，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不多，你知道为什么不多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城墙啊，人家都会来仇敌来逼迫我啊，我就躲到山上去好了，这边太危险了。但城墙盖好了之后呢，哇，就很多人就住进来啊，所以尼西米就要求以色列人呢住进来，让这个地方人就变得多了啊。所以这个城墙竣工之后呢， 他就把人招聚哈、啊，根据上次回归的家谱，哎，你要住到耶路撒冷，你要看家谱，你看是不是闲杂人，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可以进来哈、啊，你就进城居住。所以当这个圣殿跟圣城都已经完工了哈、啊，外部的建造都完成了，那更重要的还有是内部的建造，所以尼希米跟以斯拉他就密切配合，他就召聚百姓，把百姓召在一起哈、啊，讲解神的律法，所以百姓就明白这个律法。然后尼希米并且以身作则哈、啊，他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后来花了12年的时间，他就在这个地方啊，他都不回去了啊，然后跟着百姓一起。那他们讲解律法，他们从七月初一的话哈、啊，我们所看到七月初一是指的新年啊，犹太的新年。那也是吹角节，把他们招聚啊，宣读并讲解律法书，一直到祝棚节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七月的节期，祝棚节是7月15日哈、啊，所以犹太人现在的传统也是一样啊，在7月15日祝棚节的时候要做什么事？要宣读律法书，就跟那个尼希米那个时代的时候是一样啊。那后来他们也签立公约啊，他们各的领袖带头签字，起誓要遵行律法，你要守安息日，并且要奉献。以前他们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安息日还照样哈、啊、进出城门，在那边做生意哈、啊。那尼希米就把他们打一顿哈、啊，还有你如果不是奉献的也是一样哈、啊，你有十一奉献也是一样，把他打一顿，东西都把他丢出去。所以这个尼希米可能后来给这个加尔文有个启发哈、啊，加尔文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哈、啊。他便是日内瓦的主人哈、啊，他也是要求，啊，礼拜天的时候所有商店都不可以开张啊，然后都要按照圣经上的话来生活哈、啊，在尼希米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很遵行律法，他用权柄，百姓不仅能够明白律法，也能够遵行律法哈、啊，所以把习惯养成其实就好了啊，所以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以律法为中心，成为传统，代代相传，从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什么拜偶像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去跟别族通婚的事情，因为你通婚马上被你 kick out 啊，这样子啊。那所以我后来他又记载说，圣城的居民哈、啊，他们就这很多人就到耶路撒冷来哈、啊，那他们就跟外邦人隔绝啊，甚至叫他们去办离婚手续啊，把他们修掉啊。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再过400多年后，弥赛亚要出现了。如果弥赛亚的家族都会混乱，哎、呀。耶稣基督的家谱怎么忽然冒出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啊？那不行啊！所以这个也是为着弥赛亚要来的话，你的家谱也是要保留啊。那弥赛亚来了之后呢，神就不再看这个肉体啊，不再是属肉体的条例啊。所以不管你是外邦人，你是怎么样，你可以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就看到以斯帖记哈、啊，以斯帖记它是圣民被掳的百姓得胜。所以犹太人第一次回归的60年后，留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他们被仇敌设计，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啊、要屠杀要灭种，但神预备以斯帖做王后，使圣民反败为胜。本书一开始是波斯王设宴开始、啊、直到圣民设宴欢乐为止、啊、他们过节，他们把那个日子定为普尔，本来是要死亡的日子、啊、本来要被灭种大屠杀的日子变成一个欢乐反败为胜的日子。那如果你读以斯帖记，你会发现这当中没有提到神，一个神的字都没有哈。但其实自始至终都有神的安排跟保守哈，所以跟那个以斯拉尼西其实是一样哈。那他的丰厚的情形是因为有一个王后，前面一个王后叫瓦斯提，他藐视王的命令而被废，所以王就要另立一个新后，所以以斯帖他就入宫了。那他跟众童女被选进宫，这么多童女，对，为什么她能够脱颖而出啊？当然有神的手啊，众人喜爱她，还有一个她很顺服啊，太监给她安排的事情啊，她没有自我主张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她说除了太监给她安排的，她没有什么意见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当初就是不顺服啊，所以现在要看这个不是看你的美貌的问题啊，王看重的是什么，你有没有顺服？所以在这当中发现谁最顺服，哇，以斯帖最顺服啊！所以你越顺服，我就越给你恩典啊！啊，所以就帮忙啊，有太监在那边帮忙啊。那其他人那些不顺服在那边要拽的那些人啊，太监可能就暗中做一些手脚。他被召进去的时候，哎，奇怪，这王就不喜欢他，给他错的香料或者什么不好的衣服。 哎，以色列去的，哎，知道王最喜欢这个，这是我的想象。哎，反正后来他就脱颖而出哈，所以我们看他就得到众人的喜爱，蒙王的恩宠，他就被选为王后啊。那莫迪改啊，莫迪改是他的族兄，后来成为他的养父啊。那这个还是顺服莫迪改，莫迪改还在这当中常常去看他哈，然后跟他说一些话。那所以因着莫迪改啊，跟他讲一些话，他也把一些事情也帮助那个波斯王。啊，有两个人要想要害波斯王，这个被莫迪改听到了啊，这也是出于神，那赶去告密，哎，查果然有这个事情，这个是哇，记大功一笔啊，莫迪改就被记在这个功臣的这个史册上面是哈。那在这过程当中，就这个犹太人遭难哈，遭难的情形是有一个叫哈甲人哈，哈曼想要灭绝犹太人哈，哈甲人是谁呢？啊，不是。不是哈甲，雅甲人，雅甲啊，雅甲其实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有一个王叫雅甲，记不记得神叫这个扫罗，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都杀掉吗？结果他就没有杀的是谁，就有一个叫雅甲，他的王亚玛利王雅甲啊。那所以如果你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啊，就是跟王有一个晚上啊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啊，讲到以斯帖。也讲到说，哎，这个哈曼是怎么来的哈？就是讲到雅甲啊，雅甲后来有一些漏网之鱼，逃到东方去了，就变成雅甲族啊。那雅甲，所以他就很仇恨犹太人，对，就是这个仇敌哈、啊，所以跟这个肯定有点关系哈、啊。那他被高升，人都要拜他，这是莫迪改不拜，所以他就很气，所以他就要撤迁，叫王下诏。所以这个亚哈随罗其实是蛮昏庸的哈、啊。啊，人家说什么，他就啊，这样子啊，在历史上也真的是他的爸爸大力乌王给他建立了一个伟业啊，大力乌王那个东征西讨，那到亚哈随鲁的时候，他也想东征西讨，可是他不像他爸爸那么厉害，他曾经去攻打希腊，但是被希腊打败的，就是亚哈随鲁王哈、啊。如果看到这个那个战役哈、啊，马拉松战役啊什么的哈、啊，跟这亚哈随鲁有关系哈、啊。好，那这个王的命令出来了，他没有转还啊。那最后的希望是请王后以斯帖为犹太人向王求情，可是以斯帖说不行啊，我们现在有个规矩啊，因为以前的王后给我们带来一个坏的影响，所以如果王后要见王的话，如果没有宣召你进来的话，你擅自见王怎么办？格杀勿论，死罪，对。但是有一种情形，如果王伸出金杖的话，你就免死啊！哇，这个要冒险啊，对不对？王如果不伸金杖，我不死了吗？啊，那怎么办？去不去？啊，他去了哈、啊，没有办法，他去了。你要禁食三天，所以我看三昼三夜之后，他就去了，他就冒死见王。哎，结果竟然王就向他伸出金杖来，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啊！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啊。那这个哈曼哈、啊，他本来很生气，就是要杀这个莫迪改的哈、啊，他做了这个木架啊。然后呢，这个有一天，这个王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就念那个历代志，对，很多的人名就让你会去，结果他就念这个，人家就拿历史书历代志给他读，读到什么？哎，刚好读到这个莫迪改这个做的功劳，哎，他想这个事情，哎，我只把记住了，忘了去奖赏他，哎，所以哎，这个奖赏，这个我去奖赏他，有个念头来了。这个念头哪里来的？就都神来的嘛，对不对？报名上册的念头也是一个从神来的哈。所以这个哎，他就问哈曼，哈曼是宰相哈，问他说：“哎，王所喜悦的人啊，你要怎么样待他？”结果哈曼想：“哎，王所喜悦的可不就是我了吗？”他以为是他，所以他说：“王所喜悦的人就是你要给他披上一个高华丽的衣服，然后给他牵一个马哈，然后呢要牵着，然后到处宣扬说这是王所喜悦的啊，就是要这样子对待他。”哦，是这样，这个好主意，你赶快去给莫迪改这样子说，你就在他面前，这是王所喜悦的人。他本来说：“哎，这个莫迪改，我要杀他吧，挂在木头上的啊，他不拜我，我要整他。”结果竟然我帮他牵马，在他前面来说：“这是王所喜悦的，你们要这样待他。”哇，惨了，对不对？那这个，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人家讲说：“完了完了啊，你被打败了啊，你本来是要杀他，结果现在你这样的话，不是你的气焰被他压住了吗？”那刚好那个 以斯帖不是去见王的时候，王就伸出金杖说：“你见王见我要干嘛啊？”啊，他就说：“我想请你跟哈曼来吃饭，那、啊、要设摆宴席哈、啊，因为他有些话要讲哈、啊，所以这个王就答应了，要带哈曼去。哈曼本来也很开心呐、啊，啊，可是后来做了这个，把这个莫迪改这样子走了一趟的，哇，他心里非常憋屈啊。”那后来想说，哎呦，这个王的命令来，你要赶快去赴宴。他去了，一去之后呢，啊，这个好，那要吃饭，什么事情呢？到底什么事情要跟我讲？然后他就讲说，我是犹太人啊，但是我有个仇敌想要陷害我跟我的族人啊。那个仇敌是谁呢？啊，他说就是那个人哈曼。结果王听到了这个之后呢？王就很生气，对不对？竟然怎么会有这个事情？他就出去了，他也搞不清楚啊，太突然了。结果哈曼看到王出去之后呢，想说怎么办呢？跟谁求情？跟以斯帖求情，就找以斯帖到床那边，跟他讲说：“哦，哎，去饶命啊，王后饶命啊，这样子啊。”所以王出去之后想想到底怎么回事，回来看看吧。回来一看，刚好看到什么？哈曼在那个床边跟他弄，远远看起来好像是你在干嘛，在无礼是吧？哈，竟敢这样子羞辱王后，然后就不分青红皂白，然后又要杀害王后，又要干嘛的，把他拖出去给杀了啊！所以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头给蒙了，就给他杀了，而且把他挂在后来又有人来报告说，这个哈曼家里有这个挂个架子，把他挂在那个架子上面。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真的很戏剧化啊！你知道戏剧性的事情的话，要么就是小说故事，要么就是什么神机骑士。所以你说川普总统会不会当选美国总统？我从一整年我就是在想，怎么可能？不可能！连最后一个礼拜我都说不可能。民调，因为我一直很注意这个事情。我看他节节上升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可能？因为一年前已经有先知说神拣选的是他。我说共和党有这么多人啊，还轮不到他嘞啊！共和党是很保守的，一定不喜欢这种人嘛。结果没想到共和党进来啊！本来我们看中几个想要那个支持都没有啊，一直到后面好吧，共和党提名他，你还是落后蛮多的。开始是20几吧，啊，后来慢慢接近啊，到最后一个礼拜还是差了10几、12还是多少？所以也是一样。先知讲的话是真的吗？啊，我心里在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这就是神迹。我就说这是神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哪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哈、啊？那但是如果出于神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哈、啊。所以哈曼最后被挂在这个木头上哈、啊，所以我们看的情景是这个样子，包括他的后来10个儿子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哎。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不是要灭绝犹太人吗？最后死的是谁？希特勒啊，希特勒被杀，然后希特勒跟随他的几个纽伦堡大审啊，很多人被判绞刑啊。有人在说，哇，这些名字跟哈曼10个儿子名字有一些蛮重复、蛮相像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所以大家看到啊，所以不只是希特勒死了啊，连跟随他的几个啊也死了，就像哈曼啊，跟着他的有几个四个儿子也被挂在木头上。那这个也是在讲到说末世的时候，神的百姓会受逼迫，对不对？敌基督会起来，他要逼迫神的百姓。可是耶稣他战胜，就像莫迪改战胜哈曼一样啊。所以耶稣战胜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末世的时候，撒旦会从天坠落，但是圣徒最终要跟基督一同得胜。所以我们看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你看那历史，过去的历史，我们看过去的历史也想到未来，未来的历史神也已经写好，神写好的历史就是说将来神的百姓会受逼迫受攻击，但是最终呢耶稣啊会用口中的气把他们灭绝啊，所以是圣民得胜。那哈曼死了，对不对？虽然死了，可是圣民仍要征战。希特勒死了，以色列要不要征战？哎呀，我的土地啊还没有回来哈、啊、对不对？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今年2018年70年啊，5月14日，5月14日，川普就把这一天把美国大使馆移到那边去啊，就是美国是代表世界强国啊，世界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是跟70有关系啊，所以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到，难道川普突发奇想吗？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啊？就像古列王下诏的时候。情形是一样的啊， 也是跟七十有关系哈。那十二月三十日是仇敌可以杀犹太人，可是王又再出令，犹太人可以反击杀戮仇敌哈。所以当犹太人得到权柄，可以攻击他们的仇敌，跟他们征战的时候哈，而且还有末地盖在支持，还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这边支持哈。那人们怎么样？以致人们他们就会怕犹太人啊。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看到后面哈，很多人因为怕犹太人就干嘛干嘛怎么样？哎，你到底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谁？哎，我刚加入犹太籍啊，那就不必说了。所以很多人就加入犹太籍了。所以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就成为基督徒。这个末世的福音哈，最后的福音会传遍天下哈，所以很多人就会成为基督徒啊。那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得胜哈。那犹太人本来是于亚达月的十三、十四日起来，哈，杀灭仇敌；十五日他们就庆祝得胜。所以原来是圣民遭难悲惨的日子，却成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他们就送礼物周济穷人哈。所以现在我们有个日子叫普尔日哈，普尔日是在亚达月，这是以色列的月历哈，农历最后一个月啊，亚达月之后就是弥撒月，就是我们要过逾越节了哈。所以最后一个月的十四、十五日两天哈，所以纪念什么？就是转忧为喜啊，转悲为乐的日子。所以他们就是庆祝的方式有很多方式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他们玩那个签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啊，这个被掳的历史还有回归的。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我们再说一次，就是神他是历史的主宰，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哈，有时哈光辉灿烂，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有时真的是悲惨不堪哈。关键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离了神荣耀都会消失，有了神悲痛都要转为喜乐哈。所以以色列在被掳之地蒙神保守，被神建立栽植，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哈。我们圣徒跟随神，虽然有时会软弱跌倒，只要抓住神的应许，坚定不移地寻求神的面哈，我们必蒙眷顾，最终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神也会对借着这个历史也对我们说话。好，我们就讲到这里。